是敬拜。刚才看到诗班在上面唱歌，也感谢梁老师给我们选的那两首诗歌，再次提醒我们主为我们的死为我们那种牺牲的爱我非常的感动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用你爱子的宝血赎买了我们，召聚我们成为教会，做你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主耶稣基督，求你的灵此刻就在我们当中运行，透过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你的同在，你的权职，你掌管王权，也让我们省察我们对你的爱，赐我们聆听的耳朵和顺服的心，让我们听见你的话语便遵照去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大家还记得上一个主日在第一章我们看到约翰说这卷书启示录这卷书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卷书的作者 The Royal Author The Royal Author 是耶稣基督，当然写下来用笔写下来是约翰但是他的真正的作者是耶稣基督这段经文耶稣基督的启示。那我们看到从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启示是神或者说圣父赐给圣子耶稣基督的。那耶稣基督呢又差遣他的使者将这个启示告诉了约翰，那约翰呢然后再把这个启示写下来告诉神的众仆人也就是这个众仆人就指的是众教会的信徒。那这是我用一个简单的方式让你看到的这个启示录的启示的这个传递的路线先是从圣父到圣子到天使到约翰再到众仆人。那在第一章当中约翰也告诉我们，他说他是在异象中领受的这个启示大家记得那个异象吗他先是听到他背后有个很大的声音像吹号一样的，然后他回头一看就看到一个好像人子的人子手中拿着什么七个星是吧，他在七个他看见一个金灯七个金灯台，然后看见一个好像人子的手中拿着七颗星，然后在这个七个金灯台之间行走然后他还有对这个好像人子的有一些描绘那然后我们实际上我们从第一章结尾的我们就会看到这位好像人子的其实就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告诉约翰说你要把我向你启示的以书信的方式写下来递给送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启示录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也就是我们这个季度要分享的内容呢，实际上就是耶稣基督通过约翰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信简单的看一下那个大大的字是亚细亚，亚细亚是当时一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书信呢，实际上是第一封书信是耶稣基督写给托约翰写给以弗所这个教会的我想大家对以弗所这个教会一点都不陌生那当时约翰呢他是在一个叫拔摩的岛上领受到这个异象的那个拔摩岛呢实际上是罗马帝国当时呢放局政治放的地方政治放约翰说呢他为了神的道为了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就到了这个岛上实际上是被罗马帝国流放的那我们今天呢学习的是第一封书信给以弗所的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我们再来看一遍经文刚才约翰说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好像人子的，这好像人子的是这个词好像人子是来自于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大家回去可以查看一下那耶稣基督说他向约翰解释说他手中的那个七颗星是什么还记得吗七个教会的使者那七个灯台呢七个金灯台呢就是七个教会 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再看一遍啊。耶稣基督叫约翰给以弗所的教会写这样的信，他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啊，耶稣基督是这样介绍他自己的，他说我是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好，他要跟以弗所教会说什么话呢？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苦啊，我括号里用的都是新译本啊，我知道你的行为劳苦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忍受。我们和合本上好像用的是劳苦，这是不对的，曾为我的名忍受，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大家回头会看到，我们七封书信的结构都是一样的，都是一开始就是耶稣基督先介绍他自己，像今天他介绍他自己说他是手里拿着七颗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他每一个教会用的这个介绍他自己的方式都不一样，那些介绍实际上都是来自于第一章啊，第一章对他的描述。好，那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哈，这是耶稣基督对他自己的一个介绍。他这样的一个介绍是什么意思呢？他在对每个教会说话的时候介绍他自己都不一样，那他对以弗所教会这样介绍他自己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这是在告诉我们哈，耶稣基督他在教会当中，他在七个灯台之间行走，他在教会当中，他手里拿着七星，也就是说他掌管着每个教会啊，每一个教会都是他在掌王权啊。你可以看一下英文哈， Jesus Christ is present at the church， 或者说 at his church， and he holds the church in his hand， 也就是说他的教会是有权柄的，掌王权的。好，这是他介绍他自己啊。我想啊，如果我们诚实的说啊，我们除了在祷告的时候这样祈求之外啊，说啊，愿你在我们当中啊，愿你掌管完全，可能我们平常在教会里面走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太多的这个意识啊，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的都是人啊，牧者啊，弟兄姐妹啊，牧道友啊等等哈，我们看到都是教会的各样的事工啊，我们不是常常想到耶稣基督就在我们当中，他在我们当中行走，他在看，他在留心的观察，那另外一方面他也在保守，他也在掌管，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我想有两方面啊。第一个是他是叫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谨慎自守的心，敬畏神谨慎自守的心啊！你不要以为你周围看到的都是你的弟兄姐妹，我们只是在做阿尔法事工，在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啊，神在我们当中啊，我们要有一颗敬畏谨慎自守的心。我们要问自己啊，我们来教会为的是什么？我在教会的服事是单单的出于爱神呢，还是有其他的目的，其他的原因啊？那我们办公室的秘书 Joyce 啊，还有我们当中的姊妹都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有两个人他们来到我们的教会，他说我的嗓子很好，我的嗓音很好啊，我可以唱低声部啊，啊，如果你们的诗班愿意接受我，我就来你们的教会敬拜。那我们的回答是不可以，因为你来教会的动机不纯啊，这不是你来教会的正确的动机啊。好，我们要敬畏神啊，还有我们要问自己， 在教会当中我们应当怎么样跟弟兄姐妹相处。我是真心的爱我的弟兄姐妹，我是真心的希望帮助他，希望跟他一起在神的话语的学习当中，在团契生活当中跟他彼此造就呢，还是我看不起他，我心里论断他，我甚至利用他，把他看作实现我的某个目的的工具呢？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在做，他在看，我们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神都知道，神将来都要审问。我们称彼此为弟兄姐妹啊，这是在主里面很纯洁的一个关系。我不可以把弟兄姐妹当作一个潜在的我可以利用的工具来看待。如果那样的话，他在我手中，他在我的眼中只是一个具有利用价值的工具，他不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人，也不是神用他的宝血赎买回来的。有一句经文可能没有放在这儿，那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当中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啊。如果我们看待轻看我们的弟兄姐妹，那神也要轻看我，我们要敬畏神啊，我们在做，神在看。那耶稣基督他介绍他自己是手里拿着那七颗星的啊，右手拿着七颗星的，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他给我们另外的一个启示是，他在教会当中掌管完全。啊，我们当中有在这个教会40年的弟兄姐妹呢，啊，他们跟我开玩笑说，未有这个教会以前就已经有了我。你知道这是模仿圣经上的话哈，啊，但是我觉得是真的哈，啊。跟我说这话的弟兄姐妹，还有你在这里面可能待的时间比较短一点，30年、20年、10年哈，啊。你看到了教会在这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所走过的路程啊，当然也有经历的风风雨雨。我相信你们都是，耶稣基督是在教会掌盲权的见证人。我相信你们都是这个见证人。那我自己是2013年9月份才来这个教会的，我是作为一个实习生来这里的。我一来李牧师就让我担任以斯帖团契的导师哈，啊，很可怕啊！我还是神学生。那在这不到4年的时间里啊，我清楚地看到了神自己的手的工作。我相信我们国语弟兄姐妹们跟我一起经历啊。如果你是2013年年初就在我们当中的，啊，我诚实地说哈，啊，你很清楚地看到了我们国语同工队伍的变化。你很清楚地看到啊，我今天常常跟我们的同工感叹啊，我自己在家里其实也跟我先生感叹。我说神真的很恩待我们这个群体，神保守我们，神像筛麦子一样的筛我们，适合大家一起同工的，有利于我们国语施工发展的，神就把他留下了，今天仍然在我们当中服侍。但是还有一些带着其他的目的，就像刚才说，哎，我可不可以来参加你的诗班，还有一些带着其他目的来这里侍奉呢，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同工的，神在这个4年的过程当中就让他自己走了。我很诚实的这样说，我知道大家不喜欢听这样的话，但是我相信你如果跟我一起在过去的4年当中同工，你看得很清楚啊，真的是神在我们当中掌盲权，神也带了很多我们从粤语当中过来的，从粤语那边过来的很忠心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侍奉。我在想，如果耶稣基督不是在我们当中掌完权，如果只是李牧师、周牧师、我或者其他的教牧同工在这里领导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国语施工今天是什么样子。很感谢神啊，他做教会的头。好，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刚才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介绍他自己是右手拿着七星在七灯台中间行走的啊，这表明耶稣基督的同在，他在教会当中他掌管完全。那接下来是耶稣基督对以弗所教会所要说的话，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苦忍耐，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忍受并不发倦。然后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我用列表的形式让大家看到，耶稣基督对以弗所教会说的话。他说：“我知道你这些行为，你的劳苦，你的忍耐啊，实际上原文希腊文里面是坚持，所以我英文给了你 perseverance 啊。我知道你能够忍受啊 ，endure， 你不乏倦，你还没有 become weary 啊，没有，你还并不乏倦，也就是说你还没有放弃啊，你还在忍受，你没有放弃。”你不能容忍恶人，你识别了那些假使徒哈、啊，你也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人哈、啊，你在教义上保持了清醒。啊，我们看到这是耶稣基督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称赞哈、啊。那这几节经文当中，刚才那几节当经文当中讲到的以弗所教会的情况，其实在新约的其他的书卷当中也得到了印证啊。那关于以弗所教会，我们了解的最多的是在《使徒行传》的十九章和二十章，你回家可以复习一下哈。十九章和二十章都在讲，尤其是十九章讲保罗在以弗所教会的工作。那《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告诉我们，以弗所它是一个异教的邪术盛行的城市，它是一个异教的邪术盛行的城市。那个城市是以女神雅迪米神庙著名的。那个城市，这个雅典米神庙 ，sorry 啊，底下的中文字没有写出来。雅典米神庙实际上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那以弗所这个城市以这个女神的神庙著名。那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是非常成功的。你还记得他以至于影响到了一门生意，是什么生意吗？就是那个城市有很多的银匠哈、啊，他们是专门是做那个雅典米神庙的那个小小的复制品的。啊，比如你在中国你看到六合塔或者什么塔，然后那个纪念品会有小小的塔是吧，那些银匠是做这个生意的，是做雅典米神庙的这个复制品的这个生意的。这是大英百科全书上的恢复的这个雅典米神庙当初的形象。刚才给大家看到的是今天的遗址啊。那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如此成功，以至于很多人都不再去买这个假神的这个女神的那个银像的啊，那个神庙的银像的。所以呢，那些银匠就在他们的城里引起了一场骚动啊，你还记得啊，差点就危及到了保罗和他的同工的性命啊。他们在戏园子里面很闹，那保罗还想冲进去，然后他的同工保护了他。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城市啊，这样的一个异教的城市，你看到对福音的一个排斥和反对。还有在使徒行传十九章还讲到另外一个也很有意思的故事，讲到一个犹太祭司的七个儿子，他们看见保罗行医治的神迹，他们也擅自的擅用主的名，擅自称主的名，耶稣基督的名赶鬼，结果他们自己怎么样啊，他们自己被那恶鬼痛打了是吧，然后关这个身子就跑走了，受了善就跑走了。那整个以弗所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然后很多人就尊主的名为大，很多人就信了主啊，然后就把他们行邪术的书都拿来烧了。你记得烧了多少钱吗？当时的以弗所的货币是50,000，ESV 的圣经上说是他们烧掉的那些行邪术的书的价值是今天的600万美金，今天的600万美金。你看看那个城市的有多少人行邪术、啊、那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呢，实际上是保罗对里面有保罗对以弗所长老的这个临别赠言哈、啊。我们看一下这一段文字哈、啊，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所说的话，我们在这当中也看到啊，保罗还有整个以弗所教会为福音的劳苦，他们的忍耐啊，他们受到的逼迫，在逼迫当中的忍耐啊，他也有他们对异端的这个警醒啊。那保罗就他们来了，指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哈、啊，来到了米利都，但是保罗已经逃难逃到了米利都了。那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 凡是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我知道我去了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你看到这个异端的神性吗？其实你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一开始你也能看到，保罗说，我把提摩太你留在以弗所，叫你嘱咐那些人不要传异教，也不要听那些荒谬的那些言语，什么家谱等等啊。31节保罗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辅助软弱的人。好，我们从新约圣经的其他地方，我们也印证了今天主耶稣基督对以弗所教会的那个称赞，还有讲到的以弗所教会的一些状况。那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你们的行为，你们的劳苦，你们的忍耐坚持啊，你们的忍受啊，等等等等，我都知道啊。弟兄姐妹们，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为教会为神的家付出了很多，我们当中有做长老执事同工职员的，有教主日学带查经的，有做光顾探访的，有参加启发课程事工的，有参加诗班主日崇拜茶点的服侍的，还有在外面派单张传福音，做布道会的陪谈员，带人来教会啊，为教会和肢体祷告的等等。每个人都做出了很多的牺牲啊，我相信你在服侍当中也一定经历过艰难啊，内心可能也有挣扎甚至灰心啊。刚才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为主所做的一切主都知道，主都悦纳称许啊，称赞啊，马太福音10:42哈，主耶稣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哦，你只是听说他是门徒，你就给了他一杯凉水喝，你将来都要得到赏赐。啊，我想我们为神的家的摆上和付出，神也都一一纪念，将来他给我们的赏赐一定比这里说的更大。好，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点哈，主的知道啊，主的全知，主一切都知道。我们继续看今天的经文，那耶稣基督在称赞了以弗所教会的行为、劳苦、忍耐等等之后，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我考大家一点点中文哈，考你一点点中文，我请你做极其简单的几道选择题啊，你告诉我正确答案。我们对父母是爱呢，还是有爱心呢？我们对孩子是爱呢，还是有爱心呢？爱。我们对先生或者是太太是爱呢，还是有爱心？爱心啊，我想是爱哈，正确答案是爱。你看到三个答案都爱是吧？可见爱和有爱心是有区别的。好，如果你用的是和合本圣经，如果你还在用纸版圣经的话，我鼓励你用纸版圣经啊。如果你用的是和合本圣经的话，请你把那个 爱心的心字去掉好不好？爱心的心字去掉啊。原文希腊文里面用的词是 agape 啊，你可能很熟悉这个英文的翻译叫 agape， 指的是一种很特别的爱。也就是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耶稣在提比尼亚海边见到从复活之后见到他的门徒的时候，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西门的儿子彼得，你爱我吗？啊，我们今天的第四节里面那个爱，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离弃了，不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这地方不是在说你离弃了，你心里面不再对你弟兄姐妹有爱，不是，这里面只是说的是对主的爱。你离弃了起初你对主的爱，不是爱心啊。你对主如果有爱心的话，就问题就大了哈。好，那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啊，很好，新译本啊，我觉得非常，那个译者是非常的敏锐哈。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已经离弃了你起初的爱啊。这个爱只是对耶稣基督的，只是对主的爱，不是说你离弃了，你失去了对弟兄姐妹的爱心，不是，是对主的爱。你可能很奇怪哈，刚刚主耶稣还称赞以弗所教会这样好那样好，你看见我列的那一溜儿的表是吧，怎么到这里就责备他离弃了，责备他们离弃了他的爱了呢？我想请大家看一下原文希腊文当中动词所用的那些时态啊，我用的是英文来表那些时态啊，你可能我没有给你看希腊文，我把这些画底下画 underline 的，我底下画横线的都是在原文希腊文当中是动词，那些动词你看它的时态啊，这儿说主耶稣说，我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那个动词用的是现在时，也就是说你现在还是不能容忍恶人。那接下来你就看到，你也曾试验是吧，那自称为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曾试验，中文已经告诉你了，这是过去式，也就是说你现在不再辨别真假使徒了，你不再辨别了，你不再去试验他们了，你也能忍耐，你现在还在忍耐，你在逼迫当中还在忍耐，你曾为我的名忍受，什么时态？过去时，现在你已经不再为我的名忍受了，你不再为我的名忍受贫穷，不再为我的名忍受卑贱了。第四，然而有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已经离弃了你起初的爱，过去时，你已经把你起初对主的爱丢失掉了，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这是现在完成时，你已经坠落了，你要想想你是从哪里已经坠落下来。还有最后，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是你现在还在恨。你看到这些动词啊，这些时态说明有一些事情以弗所教会现在还在做，有一些事情他们已经不做了，刚才主耶稣称赞他们的有些已经是过去时了，他们不再做了啊。以弗所教会今天并不是一无是处啊，今天不是一无是处，他们仍然在为主做一些工作，但是主责备他们的是啊，你现在仍然在为我做一些工作，但是你把你起初对我的那份爱丢失了。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结婚已经有30多年了，先生在外面早已经有了情人，那太太也知道，他们仍然生活在一起，那这个先生呢仍然供应他太太的一切开销，非常的大方，你爱怎么花钱怎么花钱。夫妻俩仍然一同出入啊，一起去探望双方的父母，我相信他们可能在家里面也不吵架啊，在外面在不知情的人眼里面，他们仍然是像一对恩爱夫妻。但是你通过我刚才所讲的，你知道这位先生怎么样啊？已经离弃了他起初对太太的爱。他们仍然是夫妻，面子上仍然是夫妻，他仍然在供应他生活的需要，但是他离弃了他起初的爱。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旧约当中常常用爱情用婚姻来比喻神和他的子民以色列的关系，对不对？那新约当中也用新郎和新妇来比喻基督和他的教会。主耶稣在这里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是，虽然你现在仍然在为我做工，仍然在做一些工，但是你对我已经不像起初那么忠贞专一了，你离弃了你起初对我的那份爱。 新约其他书卷当中没有讲以弗所教会是怎么离弃对主的这个起初的爱的哈。但我们可以想象，刚才我们看到了以弗所教会的一点点的背景啊，我们可以想象他怎么离弃了他起初的爱呢？这个离弃起初的爱，从新旧约的背景来看，一定是对主背叛呢，对主不再忠贞呢。他怎么离弃的呢？刚才我们看到他的背景，这个城市，这个教会的背景哈，我想可能是以弗所教会在保罗之后走离开之后，他们可能就受到他所在的这个异教文化的雅典女神啊这些异教的文化的影响，就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他们既信奉神又拜偶像啊。我想很可能是他们既信奉神又拜偶像，所以主耶稣说您离弃了起初对我那种忠贞那种爱啊。还有以弗所教会它是亚细亚省的一个省会，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繁华的商业城市，我想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是像世人一样去追逐金钱名利去了，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弟兄姐妹们，主耶稣的这个责备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无论作为一个教会还是作为我们基督徒个人，我们可能仍然，我们要反思啊，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可能仍然在为主做工，仍然在做一些与耶稣基督的福音相关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心对主可能已经不那么专一了，我们已经被 distracted 了，我们可能是像马太福音耶稣那个撒种的比喻当中说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被他带走了啊，世上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让道不能结实啊！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我们可能今天仍然在教会服侍，仍然为主做工，但是我们的心可能不单单的属于他了。今年是我们教会建坛40周年，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我们来反思哈，尤其是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教会很多很多年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反思，我们要问问自己啊，我们有没有失去起初对神的那个爱啊？我们有没有失去当初我们建堂的那个意向？我们有没有因为爱这个世界，我们要得到这个世界的认可，我们去追随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今天还敢不敢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做为主做见证？我们有没有凡事寻求主的带领啊？我们教会做什么事情都在寻求主的带领吗？都是先求问主吗？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不是单单的为主？还有我们教会，我们的奉献收入不错啊，我们的会众都属于社会的中产阶层，我们有没有自满自足啊？我们有没有躺在福音上睡大觉啊？我们是不是还在单单的依靠主啊？如果你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 no 的话，或者是介于 yes 和 no 之间的话，那我们要反思啊，我们可能是离弃了起初对主的爱。那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你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把灯台从原处挪去，意思就是说，不再让你成为一个教会了，让你这个教会关门了，简单的，通俗一点的说，不再让你成为一个教会，不再让你成为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一个群体，这是主的一个警戒啊，主对我们的警戒，我们讲到主的同在。他在教会当中他的主全部都知道我们的劳苦，我们的忍耐主都知道，我们刚才看到的是主的警戒那主耶稣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你在接下来，我们在启示录的7封书信当中都看到同样的一句话，每一封书信当中都有这样的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圣灵不光是在对以弗所教会说话，是在对众教会说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啊！这众教会也包括我们 RCAC 啊，包括我们列治文华人宣道会。我们作为一个教会要警醒啊， 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更是要警醒了。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啊，必须是一个时时警醒的人生，时时反思，时时认罪悔改的人生。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必须是一个时时警醒的人生。原因是什么呢？彼得前书5:8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也用了一个比喻啊，他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即知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你睡觉的时候仇敌来了，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你看到魔鬼的工作吗？啊，所以我们要警醒啊，要常常的省察啊，让一个人，让一个教会离弃他起初对主的爱的啊，就是魔鬼啊。所以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征战的人生啊，基督的教会也是一个征战的教会啊。你不要想到我们在温哥华生活得很舒服，我们非常的 cozy 啊，不是这样子。魔鬼是在遍地游行的，趁你不睡觉的时候来的啊，冷不丁就会攻击你的。所以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征战的人生，我们的教会，基督的教会也永远是一个征战的教会。我们不是跟人跟属血气的在征战。以弗所书的6:12，保罗说得很清楚，我们是在，我们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是，我们对抗的，我们征战的对象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和天上的邪灵。简单的说就是撒旦、魔鬼。啊，执政掌权并不是说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总理哈，或者是中国的习近平哈，不是，啊，是背后的魔鬼啊。我们征战的对象是管辖这黑暗世界的和天上的邪灵。啊，其实整本启示录都在讲这个征战啊。启示录的意思，启示是打开的意思。那神耶稣基督把什么启示给我们？把什么打开了让我们看呢？耶稣基督是让我们看到啊，我们平常看到的是世界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看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看到的是文化大革命，看到的是美国的911。但是启示录告诉我们，它启示的是什么呢？它揭开的让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看到的是世界历史背后的属灵的征战，两种属灵的力量的征战。启示录就只是在讲这个征战，你看到后面你读启示录所有的意象几乎都在讲征战啊。一方是神和他的子民，另外一方是撒旦和他的同门啊。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总结启示录启示的你什么的话，就是他启示了你世界历史背后的那两种属灵力量的征战。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的6，他叫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抵挡魔鬼的诡计啊！你只有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才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那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是什么呢？我在这儿没有把整个的经文放在这儿，我只是把一些要点让你看一下。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首先是真理。你心里面要有真理，你要知道神的真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你要有公义，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子，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就是你的信心要作为你的那个盾牌，你要用信心做你的盾牌，你要戴上救恩的头盔，你要随时向人宣告你是得救的，你要记得主耶稣基督给你的救恩，你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你靠着圣灵随时多番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听到了吗？警醒不倦，你要随时靠着圣灵多番祷告祈求，警醒不倦。 哦，再说一遍，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与魔鬼征战的人生。基督的教会是一个与魔鬼征战的教会。那在今天经文的最后，主耶稣说，得胜的，你跟魔鬼征战，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让你想到了创世纪的什么？哦，你看到创世纪，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亚当夏娃被蛇引诱了，对不对？他们就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然后就受到神的咒诅。神说，我要咒诅你，我要咒诅土地，我要咒诅亚当，我要咒诅夏娃。他们就受到了神的咒诅，神就把他们接下来是赶出了伊甸园，然后在伊甸园的东边设置了基路伯，还设置了一个四面转动的那个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守护生命树，不让人能够接近生命树，摘上面的果子吃啊。但是今天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若悔改，你们若恢复起初对神的爱，你若重新对神忠贞，以天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如果你悔改，你听圣灵所说的话的话，你就能得胜，你就能胜过魔鬼的试探，蛇不再能够引诱你，你就能胜过魔鬼的试探，你就在魔鬼的征战当中能够得胜，然后神就要重新把伊甸园的那个生命树的果子给你吃。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啊，你看到圣经很有意思，创世纪第三章啊，人不再能够接近生命树，创世纪那最后一卷书，圣经最后一卷书，最后一章启示录，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到生命树啊，向我们启示了生命树啊，他说天使，这是约翰写的哈，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啊，天使把一条河指给我看啊，那个河呢是名字叫生命水的河，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创世纪第三章，神说你受了魔鬼的引诱，你堕落了，你受到咒诅。但是启示录的最后，主耶稣基督说，有生命树在那个生命水的河旁，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也就是说，你不再有缺乏，你如果得胜了，你将来不再有缺乏，你也不再有疾病。你也不再有死亡，这个咒诅指的是死亡啊！你也不再有死亡。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永生的盼望和应许。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就分享到这里啊。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实际上看到四点，也是我的讲道大纲上给你看到的。首先是主的同在啊，主耶稣说他是手里拿着七颗星的，在七教会七个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是主的同在，主掌完全。还有我们看到主的全知啊，主说你的劳苦，你的忍耐，你不能容忍恶人，你在教义上的警醒我都知道。他称赞，他也警戒啊，他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你把起初的爱离弃了，你离弃了你起初对我的爱，你要悔改啊。那主也应许我们啊，以征战得胜的话啊，你就可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你就可以得着永生。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教会，带领我们走过这40年，也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主，我们愿将自己，愿将我们的教会交在你的手中， 让你来掌管引领。也求你继续的保守坚固我们，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持守起初对你的爱，单单敬拜你，服侍荣耀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